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咖啡呢常常是被誉为是精神的饮料，所以在许多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是必不可少的。那每位咖啡爱好者呢其实都有自己喜欢的咖啡种类啊，然后全球呢其实存在着数不清的咖啡豆的种类，不同的冲泡方式，从咖啡豆的种植、采摘、挑选，然后烘焙啊、保鲜还有研磨呢，一直到分辨这个咖啡豆的品质，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所以这个小时的 TFM RSU 人物专访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咖啡师韩碧清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身为这个专业咖啡师的故事。早安，碧清。
早安，大家好。
碧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就是咖啡制作的呢？
那就很早了，大概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开的茶坊，我在茶坊那边就开始有冲泡咖啡了。那时候主要冲泡的是用筛粉的方式在冲泡，就是虹吸咖啡壶的泡咖啡。虹吸咖啡它是有一点像那个化学实验的那种壶，然后拿来冲泡咖啡。那一种咖啡的冲泡法的话，按照我们业界里面，如果你技术好的话，那个咖啡是最好喝的，口感最好。
所以它是你在1995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咖啡制作。
对，
那其实为什么你会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咖啡师呢？毕竟刚才你是有提到嘛，你自己本身呢就是先从茶坊开始的。
是，那时候主要是也是我自己喜欢咖啡啦，喝一喝觉得说咖啡很容易接受，然后喝了以后就停不了，就
是真的是那种精神饮料。
对对对，就会爱上它。这样子，
所以你才会决定说，哎，我就是要去研就钻研完全的去学习如何去冲泡一杯非常好喝的咖啡。
对，因为咖啡的知识说实在是很多，它你学之不完，然后有很多变化，所以你看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都还一直有东西可以学习。
所以可见是有学不完的东西，也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咖啡呢真是让你 越来越有兴趣。从1995年开始真是很长远的一段路。
TFM R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好，今天其实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认为最挑战的是什么呢？
那时候最挑战，其实当初来到马来西亚，因为大家都不是很了解有关于什么是纯咖啡。因为马来西亚这边喝咖啡的习惯，大家就是 Kopitiam 的咖啡嘛。
对啊，
那我们卖的是筛粉冲煮的，那是纯的咖啡，确实是一段不容易被接受的时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在冲泡咖啡，他觉得简直是像玩宝宝，好像在玩游戏的
玩具，
对，一种玩具的方式在处理这样子。但是喝一喝，客人就喜欢，慢慢慢慢慢慢的开始去进入跟爱上这个咖啡，他们也是这样，
是就是开始去接受你们所冲泡的那种纯的咖啡。
对，所以那时候那一段日子其实是不容易的。
你还记得吗？就是花了多长的时间，就是让别人记得你们就是这个咖啡，因为你们就是完全的就是靠研磨啊，然后再自己再冲泡。
其实开茶坊的时候只是一个开端，但是真正到能够被接受，确实是我从我开了黑豆子之后，然后客人才慢慢的接受。因为那时候开黑豆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叫客人说，在你买咖啡之前，你何不先试一试？所以我们就会试泡让人家喝，这就是纯咖啡，这咖啡它的味道是怎样子的味道，然后慢慢让他们知道。
是，明白明白。我觉得通常要让本地的人呢能够真正接受这些新的一个事物的话呢，非常的耗费时间。那其实当个时候呢，你是如何克服的呢？因为毕竟其实要让很多人接受也不容易。
其实我那时候是免费试喝。
哦，免费试喝就是让别人接受，所以同时也可以让你克服你认为说这个最挑战的一件事情。
免费给他试喝，因为我那时候黑豆子的时候，我们主要卖豆子卖咖啡粉嘛，那要如何让人家知道你的东西好还是不好，就是免费。你如果想要 我这边有试喝，你可以喝，那我们开当场就开始介绍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自己的就是要对自己的这个咖啡豆有这一个一定的信任感，然后让他觉得哦，我这个咖啡豆呢是有办法去说服我身边的这些顾客等等的，让他们就重新爱上咖啡。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我们都知道其实咖啡种植呢对环境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了解到你在咖啡的产业的经验呢，从种植到冲泡咖啡，你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可以让咖啡种植更有利于这个环境？
针对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自己的本身来讲，我们要挑咖啡，因为我们是从生豆到烘焙到冲泡，全部整条线是我们自己的。我要选的咖啡豆如果是进口的，那它本身的咖啡豆种植的地方必须不是砍伐森林来种植的，这是其一。其二，它的咖啡味道是符合我们这边会喜欢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挑选的一个
需要考量到的地方。
对，然后沙劳越这边的话更加是如此。那从2001年开始， 我跟我先生我们就下乡去嘛，那下乡去的话，我们就会跟农民讲他们有在种咖啡，那他这种咖啡的时候，他这片森林不是砍掉原始林来种，而是他本来就是一个耕种耕地，那我就会教他怎么做，怎么制造啊，令我们觉得符合标准的，然后慢慢慢慢教到他会，然后我们再收回来，然后再烘焙，再推出市场。
所以其实也是一方面，就是这些标准都是符合你们的，然后你们才能够确保说，哎，这是利于环境，你们才愿意去做了。
是的，
嗯。
那另外一点的话，讲到环境这个部分的话，像我们自己店里的情况的话，我们会鼓励我们的顾客不要一次使用的杯子来这边、来我店里打包东西，那我就会回扣给他。比如说一杯我们就会回扣一块，那我也鼓励说如果你人是在古晋的，那你就不用说拿我们的包装袋，而是你带你自己的罐子过来，那我们就会回扣给你。这个样子的话对环境也是一种非常友善的一种做法，对你又有好处。我是觉得说我们一直秉持 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利人利己利环境。为什么讲这三样？首先我喝咖啡必须是好，也就是别人你要来买我的咖啡，你就是喜欢它，对你有好处，也就是对外面的人有好处，
对，
那你才会来。所以我们在提供好的咖啡给客人。那利己的话，就是我们从事咖啡这个行业的人有获得好的收入，也有好的形象、那我们就会继续做这个领域嘛。再来就是刚才我讲的利环境，也就是说环境，我们因为做这个行业是对环境是有好处的，我们就会去做。
是，就是你会确定这个种植咖啡豆的这个地方呢并不是砍伐森林而拥有的这个土地，所以才会去说 OK， 如果这些农民呢都能够符合这些条件下帮你种植这个咖啡豆的话呢，你就会去帮教他们如何去种植你要的咖啡豆，而让他们去提供你咖啡豆，对吗？
是这样子、
明白明白。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到很难会去辨别优质的这个咖啡豆嘛。根据你的经验呢，普通人应该如何去分辨好的咖啡豆呢？你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吗？
你要分辨一杯好的咖啡或者 一种好的咖啡豆的话，首先是你要看它的香气，你咖啡本身就是香气、酸度、纯度以及你喝完咖啡以后的尾韵，你就从这四种去判断。那这判断首先是香气的话，就是说它那个香气是不是你喜欢的，它有没有花香、有没有果香，再来就是说有没有烧焦味。
哦，其实咖啡豆的味道要有烧焦味。
烘焙的时候，他们烘焙的时候就有可能有一些人他烘的就会有烧焦味，你可能就不要了、所以你在闻香的时候了解说啊，它的香气里面有没有这些味道啊？那有没有果仁的香气，你去了解是你喜欢的你挑。再来的话就是你喝的时候那个酸度，因为我们咖啡来讲就是酸的话有分强酸、中酸跟低酸，那你就它的酸甜度你就觉得说那个酸甜度是不是符合你的， 是符合你的，你就会要。再来就是纯度，所谓的纯度就是说它浓还是不浓啊？你喝起来哇 好舒服，它的浓度让你很喜欢啊，你就调。再来就是说你喝完，有的人有一些咖啡你喝完以后满嘴都是不舒服的味道，那你一定觉得不好。那再来就是好的咖啡的话，你喝完以后嘴巴里面的整个都是口齿留香的，
是就是还有回韵的那个味道。
对，所以我们叫做尾韵。
哦，
所以
尾韵，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四种里面去判断那个咖啡好还是不好，适合你还是不适合你。因为说实在咖啡人，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所以一杯好的咖啡对你来讲， 你最喜欢的那个味道就是最喜欢最好的。
嗯，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哎，我们一直的都去推崇说啊，我要找一个最好的咖啡豆。但是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专业咖啡师毕竟也是跟我们分享，你认为最适合你自己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好的咖啡豆。而刚才的那从那四个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就可以从刚才啊毕竟跟我们分享这些技巧啊，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这个咖啡豆。
TFM 阿秀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那毕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认为一名专业的咖啡师呢，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
一个专业的咖啡师，简单的讲，大概会有七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说你的形象，外表的形象，给人的第一形象，
第一印象吗？
第一印象就是你要有专业的一个形象，一个外表给人家看到，然后很 friendly 的。第二的话，就是说你对咖啡本身各种咖啡豆它的味道，还有它的各种咖啡豆的知识，你都必须要了解。第三个部分的话，主要是说你要知道所有的咖啡，那个我们讲的叫商用咖啡机，半自动的咖啡机的使用，要如何使用跟它的冲泡技巧。再来的话，第四个的话，要有服务的精神，要有很好的服务精神。因为咖啡师的话，其实他是一个服务的对象，
服务业，
服务业，所以你要有服务，要知道如何介绍，把东西介绍给客人。
是。
再来就是说，你热爱你的本职工作，然后对你的本职工作喜欢之外，也就是要有不断的创新，创新跟推出新的东西的这样子的能力。
嗯。
再来就是说，你针对那个你做作为咖啡师，最少要有三年的 barista 的经验，你才能称为说啊专业的咖啡师。
嗯，所以其实有很多个角度可以去看。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咖啡师的话，也是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的，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哎，我就是一个专业的咖啡师等等。
对，再来就是说你对咖啡的悟性，也就是说你咖啡的味道，味道 你是属于能够领悟的吗、
嗯、
因为咖啡没有那么多品种的咖啡，
对、啊、
所以你要去了解说啊，咖啡的味道有哪一些，然后你对咖啡的味觉的部分都要很清楚。也就是其实你作为说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咖啡师，你对味觉必须要很敏感，
是就像一喝马上就知道，哎，这
个
是来自哪一个咖啡豆啊，怎么样的冲泡法啊等等，对吗？
对，
这样才能够马上发现到，哎，我泡的这杯咖啡到底缺少了什么？
对，你有没有泡对了？
嗯、
因为同样的 一种咖啡豆子，不同的人冲泡，它会完全不一样的味道的。
是，明白明白。
对，
这样毕青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你认为沙拉越的这个在咖啡产业的这个领域来说呢，有什么前景吗？
这个问题说实在是有点大，但是说实在我们沙劳越的土质，因为它是热带雨林，它是那个腐殖，用腐殖层而已，所以它的地表不是那么肥沃的泥土，所以我接触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说它应该朝向植，要作为精品咖啡的方式在走，而不是走那种啊 copy jambolan 大量的生产，但是全部都不是啊做得很好，所以那个价格肯定就是便宜，那农民肯定也就是收不到多少钱。再来就是说我们沙劳越这边那个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其实我们的人力并不足，所以他不适合做 大量生产的东西，你要做一个小的庄园，但是做好的精品的量是属于我们沙劳越未来要做咖啡、
就是、
人家才会知道。因为我们沙劳越目前来讲，我们种植算是全世界最稀少的一个品种赖比利加。从因为原本的话国外是讲说啊，赖比利加原本的品语都不太好，我跟我先生们黑豆子从1998年我们开始在介入咖啡的这个领域之后，我们就发现到其实赖比利加它有它特殊的地方，这是全世界最稀少的，这是其一。其二，它的味道很特别。
也只有沙拉越才有吗？
目前来讲原本其他地方有种，但是咖啡界的人都说这个豆子不好，
对，
所以就没有再推广跟努力做。那从我们开始做，应该说最近这10年里面，慢慢这只豆子因为我们的关系，所以比较多人知道了这只豆，然后也发现到它 这一只咖啡豆其实它的味道很特别，它有热带水果的风味，然后它不会那么酸，然后它的回甘味又很好，这是我们沙拉越种的咖啡都有这个特色的原因。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沙拉越的前景的其中之一。
对，所以很多人还蛮喜欢的。但是说实在，有没有你做，不管是种咖啡还是做咖啡，你都有合理的收入，你才会 balance， 你才会平衡这个这种情况。那我们沙劳越因为这边员工不是那么多，农民也不是那么多，那如果你要做的话，当然是要就要做精品的，那
是就是少量
的，
但是精致的，所有的都是精品的咖啡豆。
这样子的话，一来不会那么没有大面积的话，就不会砍伐森林，就不会把雨林砍掉。
是这样，其实对一方面也是对于我们的环境也是有利的。
对，没有错。那用原本的耕地来种就可以。那沙劳越的、我们赖比利加的话，它都是种植在 lowland 的地方，也就是低地的 地方，
低洼地区吗？
低洼，
是吗？
应该是山丘，也就是不到、
哦，就是要种到山丘上面去。
对，山丘的地方就可以，不需要说像阿拉比卡的话，它一定要种到高山的。
嗯嗯，但是如果是刚才你所提到沙拉越特色的这个咖啡豆呢，它是在山丘上面就可以种到
的。是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TFM。好，这样其实你对于有兴趣想要加入这个领域的朋友呢，你有什么鼓励或者想要建议他们的吗？
如果他们想要加入这个，首先，如果是想要了解的是沙拉越的咖啡的话，要下乡，要去知道。我们的乡下是怎么种咖啡豆，从种植那边它是怎么个处理法，再来就是冲泡的部分，冲泡的技术我们要勤劳 要努力的学习，然后要把咖啡冲泡到最标准，所以 要上课。
嗯，
这东西说实在的东西，哎，咖啡的这它是属于专业的东西，所以你是知识要学，动作 要做准。对，
嗯
嗯，那你要才能够用好的咖啡冲泡出一杯好的。
嗯，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挑选咖啡豆开始呢，一直到能够完全泡出一杯非常新鲜啊又非常好喝的咖啡呢，本身它就是一门学问啦。就很像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一直在说到的，除了能够很好的去分辨咖啡豆的品质之外呢，我觉得你是要懂得如何去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心态。
是，
就是无论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如果你对这个专业咖啡师这份职业呢是感兴趣的，不妨就是去多学习，去多了解了之后呢，也许你会发现到就很像碧青一样，他也是从1995年呢一直做到现在的。所以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沙拉越呢有这么专业的咖啡师，也让我们能够就是那些咖啡爱好者啊能够品尝到一杯很好的咖啡。在这里呢非常感谢专业咖啡师碧青跟我们的分享，谢谢碧青。
谢谢你，谢谢大家。